蜻蜓 FM 的朋友，各位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勇。2006年发生了很多大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的火星侦察轨道器抵达火星，我们中国的三峡大坝全线建成，刘启阳在瑞士以12秒88打破了尘封13年的110米跨栏记录。还有一件大事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意义，那就是2006年9月28日，孔庙祭孔大典活动在山东曲阜举行，包括320名台湾同胞在内的2557名各界代表参加了曲阜祭孔大典。那年祭孔的主题是通根一脉，两岸祭孔。曲阜孔庙和台北、台南孔庙同时举行了隆重的祭孔大典，这是海峡两岸首次携手共同祭祀中华民族的文化先哲。曲阜孔庙和台北孔庙还互赠祭器，表达了通根同源、血脉相连的同胞之情。我在上大学之前，其实对这个孔子和儒家是有很多的困惑的。孔子、儒家的评价就在这过去的40年，这就是40年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我们刚刚在79年之前对孔子的评价是非常负面的，那是在接续什么？接续五四对孔子的批判，到了72年、73年的时候达到的极端状态，就达到极点了。就孔子、儒家从来没有受到过五四之后这么严厉的批判，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经过五四之后，今天孔子的这种真正价值又全部凸显了。这就和贺林讲的，如果孔子是伟大的，他必然能够经得起严厉的批判；如果他是个不伟大的，那经过批判他就塌了。他在当代中国哲学里面那本书里讲这个问题，他讲的最好。经过像五四的严重的冲击，孔子的光芒反而凸显了，所以他这边讲的特自信了。他在告诉中国人不要去用保护一个特殊物种一样的来保护孔子和儒家，孔子儒家的价值一定要和西方文明要正面的冲撞，孔子的光芒一定会亮出来。那当然我们看到后来就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类的文明的调整当中，孔子儒家的思想就相当一部分就揉进去了。我们今天对西方文明的赞美其实本身就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光芒在里面。它最直接的例子就是45年在结束二战的时候，全世界的思想家都在思考过一个问题，如果全世界的社会发展都还坚守着工业革命一来的这么一种杀人利己绝对的利己主义立场，人类还是不要发展好了。因此当时思想家的思考就怎么来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在过去的300年当中发展弊病。这个时候不约而同的，中国思想家和西方思想家在那半个世纪，就在二战结束前的半个世纪，全世界的思想家的贡献就向东方文明当中去寻找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竞争状态下的补救的东西。一战一爆发，罗素、杜维、泰戈尔都发自内心认为我们要向东方的文明当中寻找医治西方的良方嘛。他们个个都在赞美，读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哲学，读李大钊的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的这个分析，他们都在强调这一代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赞美和向往嘛。那么经过这样一个调整呢，到了1945年，我们才看到具体例子是什么呢？什么东西进到了人类文明的长河当中去了？就是制定联合国宪章，制定45年的人权宣言。这两个文件呢，至少第一个文件我们是光明堂皇的，我们今天照样谈的。第二个文件，中国政府是重要的起草国，当年是联合国五常的一个最重要的评鉴。我们当时的外交官主持这个文件起草的，就是我们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弟弟张逢春。我讲这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外交官。他们当时就在思考，一定要把中国文明孔子思想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要成为人类的普遍共识。什么东西呢？四海之内皆兄弟，仁者爱人。 后来就在七八年之后呢，孔子儒家就获得了一个重新的评估。关于孔子的第一篇评价文章大概就在1978年庞姆先生发表的重新评价孔子。那么这篇文章是在当代中国儒家思想史孔子研究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篇文章。就从那时候庞先生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够重新思考孔子和儒家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几十年呢，就把庞先生的判断又推到了一种极端了。我们现在人人都谈孔子，个个都说儒家，而且把儒家和孔子推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到2006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从78年、88年、98年、08年，这就30年的时间了。30年的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全国的学者和山东的地方政府、曲阜政府在孔子的这些重新评价做了很大的工作。我参加过几次活动，像那个孔子基金会在曲阜开的86年、87年、88年开的孔子的这个世界性的大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召集全世界的学者，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在山东开过几次会。这几次会我认为对后来孔子的重新评价贡献非常大，就通过这几次评价呢，就纠正了五四以来对孔子对儒家的这么一个往下压的过程，就有一个回升的过程。那这个回升过程呢，我们也很公平地讲，走到今天呢也是出乎预料的。就我个人从历史的立场来讲，孔子很伟大，他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影响非常大。我如果用一两句话来讲的话，可能孔子呢是中国文明的一个象征，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标杆。那么他的思想的这种可塑性呢又非常强。我们去读论语，论语说人就100多处，每一处都不一样，他给你提供了一种解读的无限可能性。大思想家都是这样嘛，我们去看亚里士多德、看贝拉图都是这样的。所以如果用一两句来讲呢，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孔子是至圣先师，另外要承认呢，孔子思想具有博大的这种包容性。但是我可能觉得呢，说从学术立场来讲，中国的今天的方向还不能说是一个我们只要能够继承孔子的东西就可以把中国的问题解决了，大概我不能认同这样一个。作为一个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这种心理伦理的这样一种纽带象征，孔子呢作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正当的，也得恰如其分的。就像西方有耶稣，那中国也应该有孔子啊。我在蜻蜓FM 还有一档节目叫《中华文明通史》，你只要搜索马勇或者《中华文明通史》就能收听。这里是蜻蜓 FM 出品的《请回答1969-2019》，下周将会有另外一位嘉宾带你继续回顾2007年的世界。再见。